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首先为刚才读经时候的一点点混乱向大家抱歉，因为是我在最后的时间把这个读经的范围稍微改了一下。那本来是要讲14章1-11节的，后来发现要讲的实在太多，所以我就把掐头去尾，我只讲当中的3-9节。OK， 没关系，我就喜欢站在暗处默默的讲。OK， 那对大家可能刚才在读经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今天的两段经文它有一个共通点是什么？有没有注意到？他讲的都是两位女性嘛。没错，就是我今天是故意要把这两段经文安排到今天来使用的，因为大家应该知道怎么样，在刚刚过去的礼拜一，应该都还记得吧，有一个很据称是很厉害的节日，对吗？因为它是号称是为着这个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所准备的。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猜想大概这个世界上只有另外一个跟女性有关的节日是可以跟这个节日 PK 一下的，那个节日是什么？就是我是说跟女性有关的节日，那是什么？
母亲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大不列颠帝国的女王生日有可能可以跟这个节日 PK 一下，对不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大不列颠号称是日不落帝国，在世界上的每一个时区怎么样都有它的领土，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它的统治之下到底有多少人。别的不说，你就可以想一下当时的在南亚次大陆上面当时有多少人。不过呢，必须承认，就是在1960年代以前的话，事实上三八妇女节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它所宣称的那种全球性。道理很简单，为什么？因为这个节日其实是20世纪初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副产品。这个节日真正开始获得全球性的关注，是在1975年联合国承认说有一个国际妇女日以后。不过在那个时候，严格意义上来说，三八妇女节就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们所要建立的一个节日了，而变成了当时的女权主义运动的一个成就。不过就不管在三八妇女节背后的是什么了，是共产主义也好，是女权主义也好，这肯定都不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对吗？我们今天来读马可福音的这两段经文，原因只有一个，相信大家都明白的，上帝既然将这两段经文放在他的福音书当中，他当然是期望我们要从中有所领受的。我相信在上帝这里是没有性别歧视这个概念的，所以这两个故事的目的其实他是要讲什么？是要告诉我们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成为所有基督徒的榜样。他不是要让我们看到说，哦，女性有多么了不起，或者对比于那些男性的祭司长、文士或者门徒来说，这两位女性才更加的敬虔爱主。没错，这两位女性确实是非常的敬虔爱主的，但凸显出某一个性别的长处或者是优势，绝对不是圣经的重点。所以呢，也可以这么说了，我并不是因为这两段经文当中的主角都是女性才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读的。我要把这两段经文放在一起来读，首先是因为这两个故事当中的主角，就像刚才有些弟兄姐妹所提到的一样，他们做了非常类似的事情，用14章8节的话说，都是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那位穷寡妇是什么？是把他仅有的两个小钱拿出来奉献给圣殿的。而在西门家里的那个女子也是，她把整瓶的真纳达香膏都倒在了耶稣的头上。其次呢，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两个故事都可以加深我们对如何遵行神的旨意的这件事情的理解。在圣殿当中去奉献，这是神的吩咐嘛？那穷寡妇的行为告诉我们什么呢？ 用香膏来膏抹客人，这其实也是遵行神的吩咐。那这个女子的行为又在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其实才是我们今天要通过马可福音十二章的38-44节和14章3-9节要来思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12章38-44节当中的这一位的穷寡妇。那经文说，对，耶稣坐在银库的对面，然后看众人来奉献，然后他看见有一些人怎么样，往那个银库里投了很多的钱，这些是一些有钱人，对吧？但当他看到有一个穷寡妇往奉献箱里面投了2个小钱的时候，他就对门徒说，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可能对不少人来说，这大概都是一个令人为难的故事，因为我们通常都认为怎么，这个寡妇的奉献之所以被上帝夸奖，是因为她投入的比例，尽管她拥有的非常的有限，但她却把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投在奉献箱里了。那这个寡妇，我们都知道她的投入从绝对数量上来说是非常非常小的，她所投的那2个小钱按照经文的注解说了，只相当于一个大钱，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罗马铜板。而当时呢，一个人一天的工钱是一个denarius， 地纳瑞，类似就是说，而这一个 denarius 相当于什么？64个罗马大钱，也就是说，他其实投进去的大概就相当于一个人一天工钱的1/64左右，所以是非常非常小的一笔钱。但是耶稣说什么？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所以这个故事是在教导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奉献给神吗？这个里面涉及到了奉献，涉及到了钱的问题，涉及到了奉献的比例的问题，所以这个教导就变得怎么样，非常的敏感，对吧？那我们晓得呢，耶稣嘉许这个寡妇的奉献，当然是跟他拿出了所有的奉献给神是有关的，但比例真的是耶稣关注的焦点吗？我想提到奉献，特别是我们提到十一奉献的时候，当代基督徒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我们关心比例的问题吗？比如说我关心说我的奉献有没有达到1/10呢，或者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奉献1/10呢，或者说怎样计算我的1/10呢，是税前还是税后啊，我们关心这些问题，对吧？可是很遗憾啊，其实马可福音12章41-44节的这个小故事，它未必见得能对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直接的回答，因为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寡妇在圣殿里的这笔奉献到底是不是十一奉献。那我们这样想，要是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在神看来这个寡妇奉献的比众人加起来都多，是因为他把所有的，把他100%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远远的超过了他应该要奉献的比例。要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在这个四节经文当中，主耶稣究竟在讲什么呢？其实在评价这个寡妇的奉献的这几节经文当中，可不可以看到下面一页？耶稣其实他对不起，在上面，在那几节的经文当中，在下一页应该是，对，就是这一页，对不起，是。那你看，就是其实主耶稣的 comments 他集中在这一句话上，他说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然后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显然是一个比较，对不对？那在这里到底比较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结论性是比，它的结论是比较性的。这个寡妇比众人所投的都多，它的那个得出结论的这个理由也是比较性的。因为这个寡妇的奉献有一个跟那些有钱人的奉献很不同的特点，那个特点不是比例的问题， 而是先后顺序的问题。因为大家看到这些有钱人的做法是什么，他是自己有余然后再拿出来投在里面，即将超出了他们自己所需的，将他们用不掉的剩下的那部分再考虑要不要拿出来奉献。如果他们不是先这样算的话，如果先后顺序不是这样，他怎么知道说哦，这是我自己有余的呢？对吗？所以简言之来说，他们在奉献当中的那个特点是先己后神的。所以呢，其实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的拿出来跟这些人所比较的东西是什么？这个穷寡妇被肯定的地方并不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出来，而是在他这个拿出所有的行为的背后，在那个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那样一种正好跟他相反的顺序，这个穷寡妇是什么？他是先神后己的，他没有先计算自己的需要，而是不管自己够不够用，不管奉献完了之后我还剩下多少，先把钱拿出来奉献给神。事实上呢，也正是因为这个寡妇把奉献放在计算个人的需要之前，她才有可能把她所有的拿出来奉献，不是吗？你们可以设想一下，她那么穷了，如果她是先算一算我够不够用，然后再看我有没有多余的可以拿出来奉献的话，那么我不晓得他还会不会去奉献，但至少肯定不会怎么样，把100%的都拿出来奉献。对一个贫穷的人来说，这一点其实是尤其难能可贵的，因为人之常情嘛，当我们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总是很容易先想到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穷人，这个寡妇她能够这样做就是更加了不起的事情。不过归根到底，我们要明白，耶稣之所以嘉许他的奉献，不是因为这个比例，而是这个顺序。那所以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这个榜样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首先也并不是他拿出了多大的比例来奉献，而是他把奉献放在了首先考虑的顺序上。换言之来说，在神看来，我们拿出多大的比例是其次的事情。第一位的问题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我们在经济上是宽裕的还是拮据的，我们会不会、能不能将奉献放在计算我们自己的需要之前？其实不难理解主耶稣为什么会嘉许这样的行为了。因为把上帝放在我们自己之前，这就是他之前刚刚说过的什么？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上帝的一个表现。耶稣刚刚讲过，这个就是诫命当中最大的一条。所以穷寡妇的这个举动表明了他是那个真正在遵行神的吩咐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就跟前面的那些文士38节到41节当中的那些文士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吧？那些文士干嘛？他们在表面上装扮得很好，他们严格的去遵守律法和各种法利赛人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所谓人的规定。然而在他们里面呢，他们所真正渴望的却只是自己得荣耀，他们喜欢得到别人的尊重，他们喜欢在街上被人问安，他们在会堂里要坐高位，他们在筵席当中要占首座，但他们并不是真正遵行神的吩咐的。所以他们不但没有照着律法的规定去照顾寡妇，反而侵吞寡妇的家产。他们做很长的祷告，但我们一定可以问那个问题，他们是出于真心的吗？经文说得很清楚，不是。总之，马可福音12章41节到44节的这位穷寡妇给我们所立下的那个榜样，就是他在遵行神吩咐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是上帝，而不是他自己的需要。当我们今天要去想说，我怎样才能够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一个极其基本，但是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会不会在考虑，在为我自己考虑之前， 就去想到上帝的吩咐呢？就比如说吧，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怎么样，作为基督徒，我们都是应该要参加崇拜和团契的。但问题是，我们会把自己参加崇拜和团契放在什么样的先后顺序当中呢？我听有的弟兄姐妹讲过什么，因为我平时工作很累了，所以我周末的时候就想多睡一会儿，就想睡晚一会儿，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不能来参加崇拜了。那现在有了网上直播以后怎么样？那就更好，对不对？所以我可以在睡饱以后，在任何时刻打开我的电脑，然后在网上看直播，不是看直播了，看录像。那我不知道，就是直播小组的同工们听到这句话以后，头上会不会有三条黑线？反正我听完以后，头上有九条黑线。网上直播真的不是用来派这个用处的吗？不管有没有网上直播这个部分，这种想法本身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他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需要。恕我直言了，那一些弟兄姐妹对参加团契活动的态度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有什么事情，抱歉我今天不能来了，因为有什么事情，抱歉我今天可能要迟到一会儿。如果这些事情是突发事件的话，那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这些原因或者是理由其实都是我们在之前都可以计划好安排好的事情，那么因为这些事情就把崇拜和团契而推掉牺牲掉的话，我们的理由真的合适吗？那讲到十一奉献，当然道理也是一样的，因为奉献也是遵行神的诫命嘛。有时候我们之所以觉得十分之一的这个比例那么艰难，其实往往都是因为什么？我们在算过了自己的需要之后，然后才来考虑奉献。但我们刚刚说过了，在奉献这件事情上面，重要的不是那个比例，而是那个先后顺序。因为其实早在上帝颁下律法之前，十分之一这个比例就已经存在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你去读创世纪的时候，当亚伯拉罕为着敬畏神的缘故奉献给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的时候，他献的是什么？十分之一。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律法哦。然后呢，当雅各逃避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他在梦里面跟上帝许诺的是什么？如果你可以让我平安地回到父家，我献十分之一给你。那个时候没有摩西律法，所以很有可能的是什么？当上帝后来赐下律法的时候，他只是沿用了在当时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约定成熟的那个比例。你们要奉献，就是十分之一，只是这样而已。所以那个比例不是重点。这个比例有点像什么东西呢？有点像那个，我们中国国内结婚的时候送红包的那个行情，大家懂吗？如你在国内结婚包红包的时候，如果现在的行情最少是500块人民币的话，那么你包的红包道理上就应该符合这个 minimum 的数量嘛。它大概是那样的一个意思。上帝不在乎这个比例，也不在乎那个数量，他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的是当我们自己的手里面有的那么一点点东西可以自己支配的时候，我们最先想到的是谁啊？是神吗？是我们的灵舍吗？还是我们自己啊？此外呢，在这段经文当中，38到44节这段经文当中，还有一个很微妙的点。当我们看42节有一位穷寡妇出场的时候，我们也许就还马上想起来怎么样，在40节的时候刚刚讲过一句话，文士侵吞寡妇的家产。马可并没有明说说这42节这个寡妇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前面那个文士侵吞了他的家产，但很有可能的是什么？在这两节经文当中隐含着这样的一个暗示，就是这位寡妇之所以穷，是因为有人没有按照神的律法来善待她，甚至是有人用不公正的方法剥夺了她所有的。要是在38节到44节当中 真的包含着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话，那也就是说在这位穷寡妇的身上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点，那就是不管别人怎么对待她，都没有影响她按照上帝期望的方式去对待上帝。她明白有没有遵行神的吩咐，那是她和上帝的关系，只取决于什么，她爱不爱上帝，而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她甚至伤害了她。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上帝，不论在什么前提下，那都是他应该要遵守的诫命。如果存在这一点的话，那这显然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提醒，对吗？在崇拜和团契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哎，那个谁谁谁都不来崇拜团契啊，为什么我每次都要来？或者是我真的是不想崇拜或者团契的时候就见到谁谁谁，所以我就不来了。我常常想问这样的弟兄姐妹了，那要是在考试的时候你发现隔壁桌的考生在偷看你的话，你会不会也会偷看回去呢？要是到了最后的时候你发现隔壁桌的那个考生他没有交考卷，你是不是也会跟着不交呢？不会嘛，对不对？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他是他，我是我啊。如何考试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怎么对待考试完全不取决于别人怎么对待考试啊。当我们在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不是吗？上帝吩咐我们要去遵从他的吩咐，上帝没有说过如果别人不听你就可以不听。将来主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他要查看的只是什么？只是你或我个人有没有遵行他的吩咐。至于说别人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或者别人有没有恶待我们，那是他跟上帝的事情，与你何干？我们接着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的那一段经文。十四章的三到九节当中讲了另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说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做客，那既然西门可以招待人家，证明他的大麻风是肯定应该好了。说他在这个西门家里做客，然后有一个女子来，就将一整瓶的真纳达香膏都倒在了耶稣的头上，然后当时就有人说什么，这样太浪费了，这瓶香膏价值30多两银子，拿去周济穷人多好。但耶稣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他做的是一件美事。周济穷人呢，你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住，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情把香膏预先浇在我的身上。最后还对这个女子的历史地位给出了一句非常厉害的评价，说普天之下不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子所做的以为纪念。那既然主这么说了，所以我今天也是肯定要讲一讲的。或许就是因为耶稣的这句评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把注意力放在倾倒香膏的这个女子身上。那约翰福音十二章呢，就说这个女子其实就是谁呢，就是马大和拉萨路的姐妹玛利亚。不过马可和马太都没有交代她是谁。那不管她是不是玛利亚了，既然主耶稣对她的评价如此之高，我们当然就要弄清楚她为什么得到了这么高的评价嘛。那经文当中其实最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的，应该就是今天的讲题，也就是十四章八节的那句话，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也就是说这个女子做了一件跟之前圣殿中的寡妇差不多的事情，她把自己所有的全部都奉献出来了。我想这个女子应该不是一个家财万贯的人，不是家里面放了很多很多瓶一模一样的真纳达香膏，对吗？她很有可能怎么样，她只有那101瓶香膏，然后她就把这瓶香膏完全的用在了耶稣的身上。那纳达呢，它是一种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的植物了，所以只会出产在今天的像中国的西藏啊、 印度啊或者是尼泊尔这些地方。那它的所谓的香膏或者是精油，我们今天叫精油，是要从这种植物的根部提取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耶稣那个年代，在耶稣那个年代，要从这么远的地方，从喜马拉雅地区把一个东西植物采下来，然后提炼出来，再运到巴勒斯坦这样的地方，本身肯定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昂贵费周折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赫赫本说，那一瓶香膏它价值30多两银子。那它的原文讲的是什么呢？是说它价值300多个迪纳瑞，差不多。我们刚才说了一个迪纳瑞是什么呢？就是迪纳瑞，大家看到就是这些小小的银币，就是当时罗马那个最小面值的银币，就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工钱嘛。所以如果是300多个这样一天的工钱，就差不多是什么？就是一年的工钱嘛。那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按照ABS 澳洲统计署的统计，澳洲2020年的年平均工资大概是多少呢？是57720澳币。所以我们大概理解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耶稣正在跟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子走进来，然后就把一瓶价值50000多澳币的那个精油呢，就浇在了耶稣的头上。不仅如此，怎么样？他而且把那个盛精油的这个香膏的那个瓶子都打碎了。那有一些学者也指出来说，这其实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必要的动作，因为这些瓶子通常都会有一个瓶口嘛，不然就不叫瓶子了，对不对？所以其实那个精油是可以倒出来的，没有必要把那个瓶子打碎掉的。所以打碎瓶子这个动作本身也是更加加强了这个女子说我要把所有的这一切都奉献给这一个客人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因为瓶子敲碎了怎么样，就不能再用了嘛，对吗？我们知道，就是据说有几件事情是可以判断我们是不是中国人的，其中有一件事是什么，也许大家做过，也许大家的爸爸妈妈很喜欢做的，就是一些瓶子用完了之后就把它洗洗干净，然后藏起来留待后用。就是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瓶子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所以敲碎瓶子这件事情就意味着这个瓶子不会用来装其他的东西，就意味着我要把所有的一切里面的，连同装里面的这个外面的器皿，全部都奉献给耶稣。不过很好玩的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你肯定会发现经文其实并没有解释，一个字都没有提为什么这个女子要这样做。那当然有很多的猜想，但我建议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圣经一个字都没有提，其实它在告诉我们什么？也许经文要我们看的那个重点不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想一想，哦，为什么呢？可是也许我们所思想的重点并不在这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也许单纯的想说我可以从这个女子身上去学习什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并没有那么的合适。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当中的重点，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其实他不光光是讲了有一位女子，也不光光是讲了耶稣嘛，他还讲了谁啊？里面还有人物的，对不对？就是那些什么，那些看到女子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就开始对她生气的那些人，他们指责她说你这样做实在是太浪费了，300多个迪纳瑞的东西，五万多澳币，你做些什么不好，对不对？拿去帮助穷苦人不香吗？哎，这里真的是香不香的问题哦，是不是？这里真的是香不香的问题啊，就是这么好的精油，这么香的东西，一下子就浇在耶稣的头上，是不是有点香过头了呢？哪怕他是耶稣，是不是有点不必要？然后就有人根据生命记15章4到5节说，耶稣批评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很虚伪，因为他们平时就没有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对待穷人。因为呢，大家看生命记的这个记载，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照着我的吩咐去对待你们当中有需要的人，那么你们当中 最终就不会再有穷人。所以呢，有人就说，哦，既然有穷人，就说明怎么样？就说明你们没有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对待他们。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你们又拿穷人来说事儿，是不是有点虚伪呢？我觉得这样的指责可能未必是公道的，因为马太讲什么？马太有同样的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他说这些人都是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在当时看到这一整瓶的真纳达香膏被浇在耶稣头上的人当中，可能并不是很多是有钱人，或者是那些有地位的人，那些真的常常有能力可以去帮助穷人的人。所以当他们想到说，哦，这么大一笔钱可以拿来去帮助穷人的时候，也许并不是出于虚伪，不是因为他们平时没有做这件事情，可是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又拿出来去作为指责别人的理由。以色列当中现在有穷人，或者像耶稣说的常有穷人，可能并不是他们造成的，甚至他们自己就是穷人。那约翰记载说呢，讲这个话的人是加略人犹大，就是卖主的那个犹大。不过我们要知道，可能约翰的意思并不是说当时讲这个话的只有加略人犹大，而是他特地要把犹大抓出来说，这个家伙当时也讲了这个话。但当然我们知道，因为之后的情节，他其实在这里要特别的拿他出来羞辱一下也是有可能的。但综合几卷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大概可以相信说，这些说这个女子太浪费的人，可能都是一些耶稣的门徒，是一些在社会的经济或者是其他的地位上面并没有很显赫的人。他们并不是虚伪，他们是真心的在这时候想到说，有这么多钱，有50,000多澳币，你可以想一下做什么不好，要啪一下全部浇在一个人头上。周济穷人是犹太人的律法嘛？那当然他也符合耶稣在12章所讲过的，你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的那个诫命。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些耶稣的门徒或者这些人，他们在想到要去帮助穷人的时候是真诚的，那么他们这个想法本身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啊。他们也就是要想去遵行神的吩咐去照顾自己的邻舍吗？对不对？那我们去看耶稣对他们的回应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发现，主其实并没有责备他们说，你们想到要去帮助穷人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耶稣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现在可能不是你们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很特别的时间，所以你们要学会从现在这个时间的特殊性出发来考虑一下，我们首先应当做什么。那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吃饭的这个时间本来就是一个一年当中比较特殊的日子嘛，对吗？因为刚才大家也读了14章1节，他说了过2天就是逾越节了。那逾越节是犹太人在一年当中最大的一个节日，它的地位大概就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新年嘛。所以本身其实这个细节可能就告诉我们说，哎，这个时间蛮特殊的。但其实比逾越节要更加特殊的是什么？我们要明白，这个时候耶稣还有多久就要受难了？1-2天的功夫而已，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明白，如果我们明白耶稣的受难在上帝拯救世人的这整个救恩历史当中的重要性的话，我们就应该明白，现在这个时刻，当下这个时刻，其实它是在救恩历史当中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 moment。 这是人子就要被交在人的手里面，就要被杀害，就要过3天复活的一个日子。大家能理解这一点吗？耶稣基督降生道成肉身出生在马槽里面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很特殊了，对不对？神的儿子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面，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也是以后很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说主再来的时候，他是驾云而来，他很有可能不是在用人的样式出现在我们眼前。而在耶稣基督他一生的事迹当中，他的死和复活又可以说是特殊之中最特殊的事情。讲道他讲过很多次啊，神迹他也行过很多次，但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怎么样？只有这一次吗？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他只一次把自己献上，就把这件事成全了，就是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为我们所有人清偿我们亏欠上帝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时间。所以当一些人看见这个女子把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就生气，说这些钱我更应该拿去帮助穷人的时候，他们跟这个女子的行为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是谁的想法或者是行为本身有对有错的问题，不是说他们的想法是错的，是不合神教导的，而是可以说审时度势的问题，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事。在耶稣即将要受难的这样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时间点上，为他的埋葬做预备的重要性可能就超过了周济穷人的重要性。用油膏去膏抹死去的人是犹太人的一种丧葬礼仪嘛。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也讲说，耶稣被埋葬以后有几个又是几个女子，他们怎么样，拿了香膏想要去膏抹耶稣的身体，结果发现一座空坟墓嘛。所以这几个女子她们当时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在遵循这样的一种丧葬的礼仪。所以呢，当宴席的这个场景当中，尽管当时可能所有人都不明白这件事情真正的意义，甚至包括这个女子本人，也许她的本意只是想照着犹太人的文化传统用这种涂抹香膏的方式去款待客人，但是主耶稣很清楚地讲出了这件事情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是在为他即将到来的死亡做预备。这件事情在当下这个 moment 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一切的事情。这不是说尽心尽力的爱上帝这个诫命就一定比爱人如己这个诫命更大或者更重要。我们或许应该换一个角度这样来看，耶稣的死是什么？为所有人的罪牺牲自己的生命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爱人如己的表现？这是不是爱人如己的最高的一种表现形式？所以当耶稣评价这个女子说，普天之下不论在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也要述说这个女子所做的以为纪念的时候，很有可能也是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在时间上的特殊性，而不是因为倒香膏这件事情有多么的了不起，不是因为他往耶稣头上砸了50,000澳币的精油就万古流芳了，而是因为怎么样，他在耶稣受难即将受难的时候为主做了这件事情，他就将永远被纪念。因为日后所有人只要想到耶稣为我们而死，就会想到曾经在那个时刻有人这样为主的死做了预备。换言之，当耶稣夸奖这个女子说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她并不是在夸奖她说她把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奉献了出来，而是在夸奖她顺服圣灵的感动做了一件突破常规的事情，然而这件事情却是最符合当时的环境需要的事情。所以呢，在倾倒香膏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提醒是，当我们去遵行神的吩咐的时候，要懂得在历史的不同的时间点上，我们所面对的处境， 我们所拥有的客观条件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学会去因应处境和客观条件的变化来选择那个最合适的方法，而不是怎么样僵化的说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件事都是一定要做的，这件事情都是一定要这样做的。这恐怕也才是主耶稣要来成全律法的原因。我们遵行神的吩咐必须上升到那个最大的诫命有两条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我们才有可能怎么样足够灵活的去因应我们现在的处境和条件来选择我们具体的做法，而不是像法利赛人那样去死守那些规条，就是这个做法是这样的，过去是这样，所以现在也是这样，将来以后永远也是这样。这就好像这个案例当中看到的这样，对吧？爱人如己的诫命肯定是对的，肯定是不变的，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用周济穷人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贯彻去实践这样的一条诫命。事实上这也是什么摩西律法为什么要教导以色列人周济穷人的原因，因为这是最常用最好用的方法。但耶稣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就算是适用性这么高的做法，它可能也不是万年不变的。我想每个时代每一个不同的处境之下的基督徒其实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的，因为每个时代每个处境都会有它的特殊性，所以这样一种因时而动或者因事而动的原则完全可以应用在更大的范围之内。每一个在不同处境下的基督徒都必须要学会认真的去观察去思考我们现在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从而找到更合适的来遵循上帝不变的那个吩咐的方法，当然是在神的带领之下。举一个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吧，马太福音主耶稣给我们的最后一个吩咐是什么？在马太福音当中，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的吩咐，所以怎么样理所当然的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完全忠心的去遵行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也需要去想一想，可能也需要去动一动脑子，遵行这个吩咐的具体的做法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因应环境的变化来灵活调整的呢？我们要明白当耶稣给出这样的一个吩咐的时候，首先这个吩咐本身它就是一个跟救恩历史中的特定的时刻相连的吩咐，是不是？这个吩咐是什么？是在他自己复活以后升天之前留给门徒的吩咐吗？这个吩咐其实我们要反过来想的是只会出现在耶稣复活以后，并且是怎么样在他向门徒显现以后，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门徒才看到了整幅的图画，就是一个关于耶稣基督把救恩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完整的见证。因为如果我们去读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在以后使徒去向人宣讲福音的时候，那个复活的见证复活的那个部分是多么的重要。所以讲见证为耶稣讲见证是不可能没有这一个部分的。那所以呢我们也要明白，就是说另外一个点是我们也要明白，当我们去遵行这个吩咐的时候，可能处境性也是一个必须要考虑的重要的因素。这就不仅仅是说在宣教当中我们要了解一个福音未得之地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环境，更是说什么我们要明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句话 在不同的处境之下，他可以有不同的遵行的方式的。你说，哎，对呀，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我们是坐船去嘛，今天我们坐飞机去嘛，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嘛，因为耶稣这个吩咐的重点不是你们要去，而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这是耶稣在差遣我们出去，但我们被差遣出去是做什么的？那个真正要做的事情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重点是什么呢？重点不是走遍这个世界，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而是不管我走到哪里，要去造就主的门徒。所以应该要怎样去遵行这条吩咐啊？走出去肯定是有必要的，因为不走出去的话，我们根本就接触不到那些福音的对象嘛。但这并不等于什么，在所有的处境之下，只有走遍全球这样的一种方式才算是在遵行这个吩咐。只要大家在教会当中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知道造就门徒是怎样的一件事情，那有多么的不容易，你要花多少的时间，你才能真的造就一个门徒出来。经文也说得很清楚了，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的目的不光光是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施洗，我们更要什么？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吩咐他们遵行。所以那个重点还是要让他们成为门徒。我们其实如果去回想新约圣经当中最著名的那位宣教士保罗的事工，我们大概也能明白这一点。没错，保罗自己是一个以当时的标准来说走遍全球的人，但是在新约圣经所收录的他写给教会的那些书信当中，保罗只说什么？我要去，我计划到哪里去，我到哪里去。他有没有吩咐那些教会说你们要去？所以我们要去想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怎么一回事情。我想保罗应该是明白的，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有的时候是撒种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浇水施肥的时候。而对那些当时他所面对的教会来说，事工的重点可能是那些已经让那些已经受洗归入主门下的人尽快的能够成为明白真理、生命满有见证的门徒。因为事实上如果没有真正的门徒，就谈不上你们要去。我们出去一定是这样，你播下去的是什么种子，你结出来的就是什么果子。恕我直言了，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很殷勤的走遍全球的，但是你觉得他们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吗？或者请设想一下这种情况，如果他们也去我们也去，然后我们在某个地方遇到了，你有把握能够在真理上胜得过他吗？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在使徒所到的很多的地方，你要去传播真理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信仰的征战的。而保罗为什么能够在这些地方结出果子来啊？答案很简单，因为他是保罗啊，一个自己对上帝的吩咐都不是很清楚的人，请问他怎么去教导别人遵行？一个自己都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将信将疑的人，他怎么能够去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所以不要说我们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不是遵行大使命，不然的话很多宣教机构今天就不会要求宣教士一定要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才能出去了，不是吗？所以不要说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在家庭生活当中活出基督徒的样子不是遵行大使命，因为归根到底在生命当中把我们相信的活出来，就是在操练我们对主的死和复活的信心。 所以啊，总结来说，我们今天讲了两个故事，两个故事的女主角都可以说是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但是啊，这两个故事的重点并不是说如何奉献，而是在讲如何遵行神的旨意或者他的吩咐。那在这方面来说，穷寡妇所示范的是要教我们在自己丰富多彩的人生当中找到那个正确的先后顺序，而清道香膏的这个女子所示范的则是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所以读完这两个故事，很自然的我想我们应该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我所做的是尽我所能的吗？这个不是在问说哦，我有没有把全部的收入都拿出来奉献了，或者说哎，我的奉献够不够十一啊，是税前还是税后啊，而是在问什么，在上帝和我自己之间我能放对顺序吗？在不同的处境当中，我们真的能够顺服神的带领，找到那个最合适的方法去扩展他的国度吗？但愿今天的这两位女子为我们立下的榜样，能够常常这样子来提醒所有真心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就是我们所有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您怜悯且有恩慈，您供应我们在地上的一切所需，又将永生的道路指给我们。因与我们这些根本没有资格与您立约的人立约，又将您的话语赐给我们，为的是要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配得继续留在这个约定之中。求您饶恕我们，因为虽然您这样对我们，虽然我们明知道也应当尽心尽性尽力地对您，却总是做不到做不好。我们把真实的自己总是埋藏在一堆又一堆的理由和借口的背后，我们总是说是我不能，不是我不愿意。然而父，你知道是我们不愿意，并非不能。感谢您一再施怜悯，您知道我们每每是软弱的，所以总是一再的鼓励我们，您知道我们常常是迷糊的，所以总是一再的提醒我们。愿您的每一句鼓励和提醒都进到我们的心里去，愿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的不是我们自己，愿我们心中整日所想的不再是这个世界上的利益得失人情世故，愿我们真的可以在您话语的喂养当中来渐渐成熟，不再是吃奶的婴孩，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终于可以不假思索地将您放在我们人生各种重要不重要的事情之前，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柔和谦卑地顺从您的带领，在这个地上用您所最喜悦的方式来扩展您的国度，即使那超出了我们自己的知识经验甚至想象。求您帮助我们，因为若是靠我们自己，这一天将是我们永远都到达不了的彼岸。求您帮助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